再讲一遍，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诸事有几种生住灭？为什么一开头就讲事？因为这个是关键。事物了，就是性，就是事性；是迷了，就六道轮回、三有十法界，就一直现起来。所以事是关键，就等同说你彻底的了悟这个事性不可得，就变成真如是。真如后面加一个事，是这个事就是方便说了。我们常讲真如本性，真如本性，可是在楞伽经里面讲真如后面还有一个事，不是真如还有分别，是这个事变成只是附带的。那这个事是完全清净的，真如后面如果补一个事是有大用的，这个跟分别执着又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佛教的这个一言文字啊，一定要有内行的人来引导。所以师父一直告诉你，你千万不要一直看注解，死在注解里面，你一定要全神贯注看师父在讲什么，这个是最重要的啊。是认识了，迷了，是就是生灭；悟了，是平直了，空性了，就进入真如。所以是是一切修行的关键，迷了就忘事，迷了就流转事，迷了就生灭的事，迷了就执着的事，迷了就分别的事，迷了就颠倒的事。那悟了呢？那悟了就清净事，安摩罗事，清净无垢事。悟了，如了，悟了就真如事。后面虽然一个事，可是这个事只是个作用的一个陪衬，一个名相，你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是犹如关键点，就是你进去一个暗室里面啊，黑暗的室里面啊，啊怎么样，你找到了开关，找到了开关怎么样，这个就两个角度了。找到了开关往上，那就是开灯见真如啊。那你一直摸不到关键的开关，这个暗室啊电灯不会亮啊，就是一直在摸索，一直在摸索，一直在摸索。所以很多的修行啊，在家或者出家的修行，要摸索了多少年，还摸不到真如本性。那假设说，意思就是说，他没有摸到关键点。关键点，简单讲，直截了当讲，起执着就是事，起分别就是事，就是事；起颠倒就是事。简单讲，不起执着就是真如，不起分别就是真如，不起颠倒就是真如。这个就是关键了、因此啊，修行如果找到了关键，才不会被这个维系的生灭的留住啊，留住生，留住住，留住灭，相生相住相灭。生灭有两种嘛，后面会讲到啊。接下来注释，注释是就是心，心依大乘法而言有八事，为何大会问诸事而不直接问八事有几种生住灭呢？因为啊，善为猛佛开示善不知心事共开为几种，在后面的如来开禅方知。诸位，没有一个学佛的人一个他能够自己知道自己有八事的。如果没有佛来指导我们，那世间人谁知道有八个事啊？所以佛还没有开示我们，谁知道有八事啊？我们读书读了几十年，读到硕士博士，谁告诉你我们有八个事啊？没有啊。 接下来生住灭，简言之就是生灭两相啊。生住灭是分别较细啊，啊，如果住是法生起以后暂时维持不动的状态，但维持非常的短暂，唯有佛以及大菩萨方能了知啊。意思是说啊，生住意灭，因为太繁琐了，把它讲得太微细了，为了简单讲生灭，所以一定要记住生灭，生灭，这跟生老病死一样，我们讲生老病死，可是我们在经典里面讲就是了生死啊，没有人在讲了生老病死的，了生死，了生死就是把生老病死简称成生死啊，生住意灭啊，为了简化就简称叫做生灭，所以在这里讲生灭其实是方便说了哦。听经听听了那么久才知道，原来连这个生灭的名相都还有深入的含义，有有有，为什么要叫你广学多闻，就是这个道理，为什么一定要叫你听经闻法，就是这个道理，不听就像井中之蛙啊，以理瓢海啊，以管窥天啊。全论145页，诸事的生住灭是别答中的第一个问题，因此需身为考究。为何大会在此要问诸事的生住灭？因为在上面总答当中啊，佛已经开阐了离言无念之心体而当机不了，为何一次离念之心体当中还会有诸事生生灭灭不已？所以方问诸事有几种生灭，以便起而修断之，证入究竟无生灭之心体。诸位，这个就是开悟见性的重要，见到不生不灭的心体是所有修行的核心，用你听得懂的名词，就是懂得万言放下的人，那个就是真正的修行人。懂得万言放下，知道万言都是生灭，万言都是生灭，就是不究竟。所以你今天无论你夫妻有多恩爱，因为那个是生灭，因为会败坏。今天你有多少的金钱，你它还是生灭。所以心看得开，放得下，就容易进入无生灭的心体。因此这个就是关键，关键就是你到底是放得下还是放不下，关键你是着相是四心分别还是离相的真如心，现在就是关键就出来了，你就找到开关了啊！既然着一切相就是四心分别，不是佛的本性，那我们就离一切相嘛啊！既然执着是意识心分别，那么我们就不着啊，无所住啊，哎，就进入真如不生灭的心体了。因此这个就是修行的关键。如果你今天你来拜水陆啊，很虔诚的拜拜拜来拜毕啊，结果你水陆法会以后呢，你仍然非常执着，那就表示说这个七天的水陆没有启动到你真如的觉性，这个法会你结到一个善缘，但是呢还没有真实受益。真实受用是开采真如本性才能真实的受用，时时刻刻都在定中，时时刻刻都在戒中，时时刻刻都在慧中。见真如本性者，戒定慧完全具足，完全具足。又是乃迷以物之根本啊，诸位，万若能一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现在注意听这句话，很多人解不开了，看着啊、哦，一切万法为心的，大家都念一念了啊。放蒙山的时候，若能一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这什么意思？你懂吗？好，这要分两个角度。 用迷的这个角度来讲，万法唯心事所造，则见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则见日月星辰，就见到山河大地，就见到无量的三千大千世界，这个叫做为无明心事所造。若人一了之，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心，一切为心造，就站在迷的角度。那但是你要了解佛的话就不一样了。若人一了之，啊，三世一切佛，因观法，佛佛是什么？佛是真如心，真如心了一切皆如幻，了幻即真啊，了幻即真。这个时候，万法为真如所造。诸位，这个要注意听。六祖讲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个要特别的注意听。很多人解读错误了啊！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有的人注解竟然把它写说啊，什么叫做清净的自性能生出万法？完了，这个就是没有开悟注解了，死得很惨了。这个有罪的，那谁的看到谁的看到这本注解，谁就死在这个地方。哎，他看按照文字来解释，这个三呢不是这个意思，这是显现的意思。显现的意思，六祖讲何其自性啊，对不对？本不生灭 啊何其自性本不动摇。最后一个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个生就是显现于。何其自性，我们是什么的本性，能够显现于万法，这就对了。如果你说，哎呀，我们啊能生出万法，万法从本性所生，那你完了，那就变本性就变成能生跟所生了，对不对？因此啊，我们要了解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为什么？就是。若人一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迷了，以无明妄造，直径以为是啊，这个是妄事心。要真如心呢，真如心呢，哎，他以万法里面通通了，万法就是幻，了幻即空，即真就是究竟。那么这个时候啊，若能一了知三世一切为应观法界性，一切为真心所现，万法都是一现，都是真心所现，这样来解读你就听得懂啊。所以啊不听啊，开始他就会为什么会万法为什么一切为心造呢？所以要分两个角度，是妄事无明心，那就显现万法。要真如心，那就没有能造所造，却也是显现于万法。万法了境即空，了心事即空，诸法本空，还归一心，为是一心，为是真如。万法皆在金真如的显现之下，如梦幻泡影，就像镜子显现了种种的相，虽显现种种的相，可是不着任何的相，就是唯心所造，唯真如心所造。为真如心所造，等同无造，因为它是无作法。哦，这样来解读，这样来解读。接下来啊，主事事就是心呢、行以大圣法言有八事。为何大会问诸事，而不直接问八事有几种生住灭呢？因善未开蒙，善未蒙佛开示，善不知心事共开为几种，待后面呢，如来开阐方知。生住灭，简言之就是生灭两相。生住灭是分别教系，住是法生其后，暂时的维持不动的状态。注意这一句是方便说，维持不动。注意这一句是方便说，没有一种东西不是刹那生灭的啊。维持不动是因为众生的眼睛观察不来，叫做维持不动。就是一个人，你看你能够观察头发在生吗？你看你就认为我们这个身体没有增减，但是进入了维系生灭的我们的头发跟指甲，每一分每一秒，包括我们的细胞新陈代谢是没有一分一秒不再变动的。所以这里所谓的维持不变，是自己说 我们凡夫观察不来，没有那种境界啊。但为时非常的短，唯有佛及大菩萨方能了知。全论啊，诸事的生住灭是别答中的第一个问题，因此需生为考究。为何大会在此要问诸事的生住灭呢？因为在上面总答当中啊，佛已经开阐了离言无念之心体，而当其不了。哎，离言无量的心体就是真如心体。那如果你加两个字看更看得懂，离言无念就是没有妄念，离言说无念叫做不可思议，体这心体就是真如之心体。那简单讲，离一切言说，离无一切妄念，就是不可思议，不可思不可议，就是怎么样，就是真如的心体。所以诸法本无言说，而当机不了，因为没悟啊。为何于此离念之心体当中还会有诸事生生灭灭不已？所以方问诸事有几种生灭，以便起而修断之。诸位啊，不认识事，迷悟的关键就在事。如果没有找到事的关键，就表示说你进去一间黑暗的房间没找到开关，没有找到开关。那听经闻法就是要在找开关啊！所有的听经闻法都在培养三根福德因缘，记住的是那一刹，大悟，哇，原来如此，正入究竟无生灭之心体。又是乃迷以悟之根本，凡圣之源，欲由迷转悟，由凡入圣，皆须由事着手。所以最先便问事这个问题，就是一定要先找到关键呢。146，佛告大会啊，诸事有两种生住灭，非思量所知。诸事有二种生，为留住生及相生。有两种住，为留住住及相住；有两种灭，为留住灭及相灭。诸位，你只要看到留住，用一个叫做维系生灭；你只要看到相住，相生相住就叫做粗糙的生灭。哦，那这样接下来看经典就很容易了啊！维系的三灭叫做留住生、留住住、留住灭，粗糙的三住灭啊，叫做相生相住相灭。相生相住相灭，众生啊、一般人啊、圣人啊能理解。对，这个留住生、留住住、留住灭，除非大菩萨。只从内心里面的啊出来的是很难的，从外面攀岩看得到的这个容易。这个留住生、留住住、留住灭还有一个名词叫做八识藏，就是藏识生成的种子跟习气，很难断除。这个就是这个关键。然后相生相住相灭呢啊，这个就是粗糙的生灭，你容易观察；这维系的生灭，这就没办法了。所以一般人啊，能够这个念佛啊、拜佛啊，这个是相生啊、相住相灭，已经有相当的善根、善因缘了啊。不，他能够啊，行善呐、啊，知道要念佛啊，求生极乐世界。但是问题来了，他内在深处的无明跟种子还是在。所以不是说拜佛的人啊他都能够了解这一点啊，他总是说来做做法会啊、随喜功德啊，就叫做修行。嗯，结个缘不错。问题是内在的深层的维系的生灭 没办法断除。因此你就知道，诸位你观察看看，所有的佛弟子包括出家在家，只要不听经闻法的，不管他怎么用功，他很难去结造这个维系的东西。因此出家跟在家，只要他不在心性上悟明心性的，记得他就有一种东西会让他死执不放，就有一定有一种东西让他坚持不放，只是执着的角度他不一样。那有的人哇买那个泡茶的，那个泡茶的死执不放啊，对对，有的人啊平常啊哇这个很喜欢布施这个境界，可是呢对这个名啊，对不对，我排第二我就不要，我一定要排第一名，哎，我一定要师父在大众面前来赞叹我，我今天来这里发现了一个很喜欢这个，钱再多我都舍，我就是要师父认同我。那有的人呢、啊、不希望，有的人个性不，师父你不要在大众面前赞叹我，你千万不要这样，哎，他根本就这个不重要，他就默默的。可是呢，他对某一种东西，他还是很执着。所以大家都有一颗善良的心，可是内心的深处，大家都有说不出的一种执着，卡在一种深沉的观念里面，难以破除。表面上看见大家都很有修行啊，啊，阿弥陀佛，阿弥陀，等到有一点起冲突的。啊的啊的，那个内心的深层的种子就显现了，这个就这几个就是难以断除的。为什么修行这么困难？不是说我今天我来听经闻法啊难，那是简单；我今天拜佛念佛简单，难问题难在哪里？难在两个角度：习气难断，种子难除。这无量亿劫来那种累积呀、啊。那种无名啊，哦，这个太难了。为什么成佛这么的伟大，这么的了不得？正因为断掉一切的习气，还有种子啊。更何况相生相住相灭，佛断了两种生灭，相生相住相灭，断了留住住留住生，留住住留住灭，就是连微细的种子习气，佛都断尽。嗯，整个宇宙到底有几个？就一个啊，释迦牟尼佛啊。就释迦牟尼佛啊，啊，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要退一步来看待一件事情，更宽广的胸量，就说你今天是在家护法居士啊，看到法师的缺点啊，他有某一些啊，比如说脾气呀、啊，有说哎，这个法师就很自卑，为什么这个脾气这么暴躁呢？哎，要退一步想，他出家就不错了。师父讲的，种子习气难断，因为每一个人都只能九全九美，没有办法十全十美啊！用根宽广，如果你看到这个在家居士，对不对？在家居士，你看啊、哦，这个人很有善根，可是呢，讲起话来有一点白痴，他没有语言的天分，也不会表达，看起来很善良，善良不代表解脱，这我常常讲的。对，人每一个人，他只能九全九美，没有办法十全十美呢，啊。瓜无滚圆呐、啊，人无实权呐、啊，对不对啊？一般人都只有怎么样啊？这个，哎，八种美，十分的美，他只有八种美啊，缺少什么呢？他缺少内在美，还有缺少外在美，就缺少这两种美啊啊，就都去了了哈。哎，说缺少内在美，也缺少了外在美，哎，所以在座诸位啊，我们在修行佛道，要用更宽广的度量来包容出家众跟在家众，因为毕竟大家都在菩提道上啊。在家居士一定要敬佛、敬法、敬僧，毕竟披上袈裟，这个是修无量劫来的，非常不容不简单的现出家相。如果你在家居士，如果啊觉得你很有修行自我膨胀啊，那你就想说，我连现个在连现个出家相都没有办法啊，我不看比丘你的果实，能亲近的我就来，不能亲近的实在是不怎么样啊，跟我的理念理想实在有落差，我实在对这个法师啊也不敢怎么讲啊，那么我们就远离 啊，就这样子就好，保持一个清净的口业，清净的口业，你去亲近觉得你值得亲近的道场啊，不造口业，这样子的话，在家居士也好啊，那么出家重要，有的在家居士啊下手很重，啊，就是啊。自己哇能写书啊，能演讲啊，要就批判了佛法僧，讲来讲去就是全世界他是最有修行的。在座诸位啊我们还是一个奉劝啊，如果你自己觉得在家就你自己觉得你很有修行，麻烦你高抬贵手，对三宝下手不要那么重啊，三宝对三宝下手不要那么重。为什么呢？这样以养培养自己的德性，当你在家就是有德性的时候，那么人家自自然然会感化，会感动，你不必一直标榜，一直吹嘘，一直自我膨胀。毕竟相来讲身俗是不同的啊，出家众先走一步吧，那出家众就这样子了咯，要这样回光返照咯啊，你不能说哎，在家居士都不敢碰我们这个出家众，那么这出家众就为所啊意为，那出家众就不懂得约束自己的三业，那么这个是佛教讲的很糟糕的出家人，很糟糕的哎，因此出家要拿捏的恰到好处，在家也一定要拿捏的恰到好处啊！诸位看底下注释，非思量所知啊，思量就是思虑、度量，含有测蠢、臆测之意。为释迦所说的比量，亦属于此，因为是从比喻比较而来，非从亲见亲证得知的限量。什么叫做比量呢？就是啊，学佛以后呢，因为没有亲证本性，所以依照注解讲，我想大概是理所当然的对，但是对究竟大悟的圣人来讲，这句是不对的。这个他就以比量而来讲，作为以比量而来讲，这个叫做相似佛法，还不是绝对纯真的正量境界所流露出来的，因此比量是不可靠的。所以在座诸位，你比丘如果要上台讲经说法，你必须要有正量。但是现在难哦，那按照师父按照你这样讲的话，那该怎么办呢？那就大家全世界也很难找到这样有正量的大和尚啦。哎，在座诸位，还有一个方法啊，那么你就谦虚。啊，比如说你按照这本注解讲，你就告诉啊，这本注解是某某人注解的，是哪个祖师注解的啊？他注解我就照念啊，我很抱歉，我还没有正量解脱的境界，他讲的我们就照这样念，我觉得他讲的不错啊，就是把责任推给他，知道吧？啊，如果讲错了，这个高僧大德负责，对不对啊？不关我的事，我只是照念而已，就这样子。你不能怎么办啊？接下来，再者思量通常用的第六意识，而第六意识所得的也都是攀缘分别前五识而来的，因此说用第六意识思量，常具虚妄分别之意。诸事有两种身，为留住身及相身；有两种住，为留住住及相住；有两种灭，为留住灭及相灭。记得，你只要看到留住两个字就是细啊，你只要看到相这一个字就是出，那就很容易理解。简言之，诸事的身住灭各有留住与相两种，把它重新组合一下，也许比较容易明白。诸位，维系的，想要加上维系，维系的留住生，留住住，留住灭，就是维系的生灭啊。粗糙的相生、相住、相灭啊，所以你加这两几个字，哇，看就一目了然了。维系的留住生、留住住、留住灭，粗糙的啊，相生、相住、相灭。简单讲，就是维系的生灭跟粗糙的生灭，粗糙的生灭大家容易观察，维系的生灭。 除了诸佛大菩萨以外，很难去体证。接下来留住身，留住一词含有潜在维系难知以及不断之意，尤其是不断这个意义最为重要。不断呢，诸事的留住三面相，有如涓涓细流，留住不断，维系难解，又有如潜在地底的浮流，浮流就是看不见。所以很多人去游泳，去游泳，哎，一踩一脚踩下去，踩空就被捡走了。表面上看起来是那么的平静，结果浮流卷走了。这个就是深层的啊，生灭很难去觉察。就像潜在地底的浮流，流住不断，深啊沉潜难知，非有大智慧是无法知见的。又诸事的流住生灭，是以无始以来无明业力造成。无明没有任何的原因，无明没有原因，无明若有所因啊，何故称为无明？无明则无因啊，无明就是妄，妄动，妄若有所因，何名为妄？他不妄动，不妄动就见真理。他何以无明？因为有妄。何以名为妄？妄本无因呢、啊？妄若有因，何名为妄？哎，那么就是这样就解开了，是以无始以来无明业力造成的，是故从无始以来未曾间断，没有曾经间断过，念念相续啊，所以留住也就是相续的意思。因此啊，唐译作相续，在这由于诸事的留住生灭，是以无始来的无明业力造成，因此也就非常难以改变，除非以佛所教的大智慧修断之。在这诸位啊，那个相念念相信，那种念念的执着是很恐怖的。所以一个人重要的还不是相身的病苦，相身的病苦可以找医生，一个人最可怕的就是维系的世心的执着。所以一个人得到重度忧郁症，忧郁症的人这一辈子想要好是几乎不可能，因为那种维系的留住生命在他深层里面。所以你要改变一个得忧郁症的人几乎不可能，他药也在吃，他药也在吃啊。虽然是一种向上的一种病，从肉体上来讲他是这重度忧郁症，但是在这忧郁症的产生有两种，一种环境所造成的，一种是念头所造成的啊，意思就是他不重视健康，失去了免疫系统，然后呢又不重视自己的起居作息。第二，他内心里面的古怪的个性是谁都拿他没办法，挂了挂挂挂丢，我讲我就是对，我就是要对啊，我就是要赢，这个人很容易得忧郁症，谁都没办法去改变他。所以在座诸位啊，最痛苦的就是没有学佛的人，他身体可以找病痛，可以找医生，可是他的心灵啊，那种苦啊，你没办法去理解去体会的。那你就知道在座诸位你是非常幸运的。那接下来相身，相含有表象的意思，表示诸事比较表面的生灭现象，这个生灭的现象是由心缘外在的啊六层境界而起的。诸位，相身你就旁边写的粗糙的能所，由心缘境就是相身啊，很容易的，对不对？很容易理解的。所以相身就是心境不断，内心缘外境，有外境可言。诸位，那个留住身、留住住、留住灭就没有外境了，那纯粹是内在的神成的种子跟习气了。这生命现象是由心缘外在的六层境界而起的，此心如海，六层境界就像风，劲风鼓动的心海，造成海面上的惊涛骇浪。这个海面上的惊涛骇浪起起伏伏，生生灭灭的现象便叫做事的相生相灭。诸位，在这里我用一个更接近的名词，你非常容易了解的，就是接近我们来讲的叫做情绪啊，起伏很强烈的 就是非常执着这个相，就是接近强啊，情绪起伏，视心啊，对向上对境界的起伏非常强烈。简单讲，这个人呢、啊，从来没有过过享受的生命，他一天到晚只顾生气，没有办法享受这份宁静。所以在座诸位，常常生气的人是没有办法享受宁静的生命，也不够资格进入佛的领域。心中有恨的人没有办法享受真实的生命，清凉的生命，也不够资格进入佛的清凉地跟领域。接下来啊，相生相灭只是表象上的生命而已，因为尽管海面上的浪涛有多大，海的本体始终是不动的，不受它的影响。相同的，诸是由外境风所鼓动而成的相生相灭，对于心体的本体也是丝毫没有影响的，只是诸是表面妄有生灭而已。就像一面镜子咯，啊，上面的相生生灭灭，镜子的本体却从来没有动过。留住住相住，留住灭相灭，解释了啊，留住生以相生，住以灭，两者邪者可比类而知。一观，佛告大会啊，诸事都各有两种生住灭，这是非常深奥的问题，非第六意识必量啊思量之所能知。因为第六意识是言外境的啊，就是言五境所落下来的影子啊，同时也跟五识前五识起作用。因此这个第六意识时时刻刻都在对外境还有熏境起分别嫉妒跟臆测，因此第六意识就是有境可缘。对，那么有境可缘，这个第六意识就必度思量之所能知，就不是用这个，因为它是粗糙的生灭，所以非第六意识比度思量之所能知。诸事皆各有两种生，称为潜在不断的留住生，以及表面上的相生。潜在的就是维系，表面的就是粗糙。诸事皆各有两种住，称为潜在不断的留住住，以及表象上的相住。诸事也亦皆各有两种灭，称为潜在不断的留住灭，以及表象上的相灭。前论，综上所说，简言之，八识的每一识都各有表面的以及底层的两种生住灭，每一识哦，注意那个每一识哦，眼识有表面的生灭，有潜在深层的生灭；耳识有表象的生灭，潜在深层的生灭；鼻舌身意摩那阿赖耶，都是这么样说。那表面八识就是八个识的每一识都有表面啊的以及底层的两种生住灭，表面的比较粗而易见，潜在的则形象非常深细，非诸佛如来无法究竟了知啊。这就诸位啊，因为时间到了啊，我们明天呢 啊要从这个全论开始。对啊，我们呢啊17、18停课。停课呢，因为师父呢最近呢血压有一点飙高，有一点起伏啊，有一点起伏啊，前天跟他量了有153.98，稍微高了一点还可以接受啊，有在吃这个啊降血压的药。那么师父呢认为有一点点年龄了，因为我们楞严经讲完了，那么就给师父调一个声，调一个声。所以明天我们上课还有10号啊上课，那么17、18就不上课，那么17、18完了就是24、25 啊，所以十七十八停课是为了要调整这个色身，就是有一点血压啊。问题这问题不大，哎，问题不大，没有什么挂碍啊，就调一下身，我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啊，呼吸啊，走一走，走路慢慢的调回来。因为楞严经讲完了，这个楞伽经依照这样的速度要讲两年啊，要讲两年了，按照这样深度，因为里面的程度实在是很好。所以要这样的速度来讲才听得懂，是不是啊？哎，没办法了哈。啊，要是大悟见性的就没事了，没事了啊。好，那么我们呢明天啊继续的上课，从148页全论开始啊，请合掌，请合掌啊，愿以此功德。消灾在这诸位法师诸位护法居士大德，回向本讲堂消灾点灯及亡灵牌位拔度者啊，回向南投仰德参事那古他一切亡灵，回向花莲福兴寺那古他一切亡灵，请合掌一起念：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有件事情跟你交代一下，我们那个彰化的这个第一集第二集出来啊，有一些人看了以后非常的震撼，因为已经上字了，上这个字幕了。因为在彰化的当时演讲的时候，因为很多人都听不是很清楚啊，结果这个第一集的第二集出来，大家听了以后非常的震撼啊。所以在座诸位，如果万一你没有拿到，你一定要拿，一定要推广佛陀的正法啊，不愧是佛陀的弟子哦。好，我们呢明天呢、继续来上课啊，去上课。好，下课啊。148页，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昨天呢，我们呢讲了这个课程啊，简单调查一下呢，很多人都听不太懂啊，不过没有关系，因为这部经典是圆顿大教，是佛对十地菩萨所说的，所以他对初学佛法来讲啊，只能说熏习种善根啊，总比世间外面的世间人啊好上很多。世间人呢不学佛，不学佛的众生呢、啊、人生像一场梦，而且是一场噩梦。注意哦，这句话很重要了。不学佛的众生啊，他的一生就像一场梦，而且呢是一场噩梦，他的苦是不会停止的。唯有学佛的人，那么师父从大一到今天呢也是40年啊，也是吃尽苦头，所以才有能力坐在讲台上来弘扬圆顿大法。所以要跟大家勉励一下，千万呢、 不要气馁，也不要放弃，就是这样坚持啊，佛道就是这样坚持。148页第三行全论，综上所说，简言之，八事的每一事都各有表面的以及底层的两种身住面。表面的就是粗糙，心对境能够观察得到，叫做粗糙的维系；底层的叫做维系的生面，通常是指种子跟吸气啊。表面的身住面通常是指能所不断，那么底层的两种生住面呢啊，就是维系的生住意面呢的两种生住意面，一种是表象，一种是生成的。那么生成的通常是指种子跟习气，所以有的人修行他很用功，但是用功到最后他无力感很累。中国大陆有的人来拜访，他非常的精进，有一个老太婆，她非常精进，70多岁了，非常用功，也知道不净苦空无常无我，可是呢对她的老公就是非常的执着，一边用功一边执着，70几岁还执着自己的老公，也很快就要变成一堆骨灰了，还是非常执着啊。他就是要问师父怎么办，我跟他讲，我也没办法来到你的心中把你那种执着砍断，对，老公就是老头，老头就是爱人，爱人就是老公，老公就是爱人。他73岁的，你看怎么样都看不开，所以他那个内心的深沉的这个无量意劫的情执非常的重，所以有时候我们修行人修行到一半会无力感。我很精进，我非常的用功，听经闻佛，我到底什么都知道，就是改不掉内在那个深沉的执着，这个就是修行的困难度啊。接下来表面的比较粗而易见啊，就是能所心对境，这个容易。潜在的呢，维系的形象非常的深，非常的细，非诸佛如来无法就近了之。这个表面以及潜在的深住面，又好比河水的流速，皆有水面上的流速与水底下的流速的两种。水面上的流速呢，容易观察，比较明显易见；潜流的之术呢，潜流就是我们所讲的浮流，眼睛看不到的，很多去游泳死掉的就是潜流卷走的。潜流之术则深细不限，非深通当地水性的人不能得知。复及常常有人呢游水啊出事，就是游泳，就因为不通水底潜流之术与水面不同的关系，因而受殃。相同的，修行人如果不知道诸事的生面有表面的相与潜在的流住不同，不但不能达于究竟，而且常会有危险。水面上的流速，比如相身、相住、相面，讲到这个相，当然就是心跟境的一种结合，容易观察啊，是由风力造成。水底下的潜流的速，比如流住身、流住住、流住面，这个就讲到维系难以观察的，隐藏在深处的，就是我们内在深处的种子跟习气，是由地形造成的。风力有如6层的境界，地形地势有如50的无明业力。诸位，这个无明的业力就是转化我们正报跟依报主要的力量。生命怎么来的？ 生命从无始无明业力而来的，死了往哪里去？往六道轮回而去。生从何来？生从无明业力来。死往哪里去？死往六道轮回去。啊，这是迷惑的众生。啊，悟的嘞，悟的嘞，那么由大悲愿力、真如力留住，就是清净的水啊，清净的心水，清净的本体流露出来的。所以诸佛菩萨有无量义劫来助动你娑婆世界或其他的世界来救度众生，从清净真如流露出来的大悲的愿力也是不断。所以无明业力，这个是维系生灭流出来，就创造了人生呢，跟宇宙六根六尘一十八界所有的每一件事事物物，好像是真实的东西。风速风向是会随时改变的，因此水面上的流速也是时时不同的，而且能造成种种大小不同的波浪啊，浪花或者是涟漪。这个就是我们呢啊的心呢，情绪啊有高跟低，还有一种你没办法控制的，没办法控制的就是维系的生灭变化的啊意识。而地形是不会一下子改变的，因此水底潜流之术也是不会常常改变的，因此潜在的流住生住灭时时都在以同样或者是一定的步调进行，很少骤然改变。149页，诸事潜在的流住生灭，虽然生细难察，但并不是说它的力量就不大，相反的，它的力量才大。换句话说，你要改变我们的八识田中的种子跟习气，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很多修行修到一半有无力感，就是他拼不过那个习气，贪恋嫉妒心。哎，简单讲，什么强烈的嫉妒心，就是在别人身上找到自己的痛苦。哎，就是这样子的道理。因为我们不了解生命，生命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惩罚，时时刻刻在惩罚自己，不知道怎么活下来啊！因为它是由无始来的无明业力在推动，而业力的力量是胜过一切的，所以众生叫做随业而转啊。然后呢，诸佛菩萨是随愿而示现，不一样哦。众生是随业力而转动投胎转世，诸佛大菩萨啊是随愿力而来人间示现的。这潜在的留住生灭，犹如海底下的冰山，虽然看不到，但它才是冰山的主体。换句话说，我们深处内在八识田中孕育无量的种子跟习气，这才是决定我们啊生生世世轮回的主体。可见修行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相同的潜在的留住生灭，虽然难以看到，就像蕴藏在我们八识田中非常深处的维系跟种子，很难觉察到，但它才是众生生灭真正的主体。注意那个生灭，生灭就是妄动，妄动就会化成一股业力转动你的生死。我们的生其实本来就空无生，死也没有真正的死，所以生灭就是妄啊，不生灭就是真，真如。所有的学佛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不生不灭的涅槃，那是整个佛教的核心。如果整个佛教失去了涅槃啊，不生不灭的涅槃的思想，那么整个佛教便失去任何的意义， 变成啊世间的生命因果相。因此涅槃是整个佛教的核心，所以啊见性就是见到了涅槃妙性，这个是特别的重要。有了涅槃的妙性，我们修行找到了根本啊，说不是本心呢、啊、邪法无益啊，找到了本心呢、啊、本体啊离念的啊这种觉知啊的妙性，正是我们用功最主要的那、啊、要寻找的。当然重要是要去悟了，而相生相灭只是表象而已。通常啊一般啊啊二圣人修行的大部分就是尽量在这个能所放下的这个角度，他要觉察到这个第八意识生成的，那么除非是大菩萨。所以有的人呢、啊、说啊大圣非佛说，我就立刻纠正他，大圣不但是佛说，而且是究竟说。二圣人呢、啊、还有变异生死，就是没有办法把第八意识的维系的生灭断尽，所以大圣不但是佛说，而且是究竟说。所以有的人呢、啊，啊，一面过来说，哎呀，某某啊人呢、啊，在这大陆啊、台湾呐、啊，啊，他叫人家写小圣的，一直批评大圣的 啊，然后我再就在啊，就在这个 email 上面跟他批示啊。啊，我真的不方便批评他。哎，我们不造口业啊，修行人呢尊重每一个人的修行方式啊，就是楞伽经后面就讲的那种小圣根器的，你不怎么样跟他讲，他无量意劫呢，他就是熏习这个东西，实守这个东西啊，所以很难去改变他。